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来听他对我们的教导。传道书是神借着所罗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结论。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世界上去寻找快乐，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得到这样的快乐，所以我们大家都想，每一个人都想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更好一点，更加的快乐一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能做的，我们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借着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人，想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得到了从来没有，世界上没有比人比他更有智慧，来为我们做了这个结论。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太阳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意思呢？也是虚空的。最后不管你得到了多大的成就，像他的一生回头去看一下，如果你不欺骗你自己，同样的你所得到的结论也会跟所罗门一样，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来听传道书的第二章，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什么。愿神祝福所有听到的人，让每一个人都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多一点点的智慧，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过得那么痛苦，整天的愁眉苦脸，没怨见没怨那。好，让我们专心的来听神借着传道书的第二篇第二章来教导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所罗门展示了人间喜乐荣华富贵后给我们的结论，他的结论说都是虚空，使灵忧伤，展示了人间的喜乐荣华富贵全是，他的结论说这都是虚空，使灵忧伤。好，那我们没开始之前先低头祷告，求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同在，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身上工作，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疑惑愁烦， 痛苦，最特别的，求神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祝福每一个听到的人。好，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说到喜笑，就是狂妄；说到喜乐，有什么功效呢？我心里寻找如何愿酒使我的肉体失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志愚昧，等我看明人的儿子们在天下一生单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树，修造花园和果园，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男仆和女仆，也有生在家中的，又有许多大小生池，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要为自己继续经营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物，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人的儿子们所喜爱的物，就如乐器和所有的种类，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能救全流，还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们的。我心所喜悦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所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使灵忧伤，在太阳之下毫无益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展示了人间喜乐，荣华富贵全是结论，借都是虚空，使灵忧伤。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他一开始就宣告 给我们这样的结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所有的一切，太阳之下的劳碌，你的一生的劳碌所得来的，怎么努力，有多大的成就？他说，太阳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无益的。那么上个星期天晚上，他怎样呢来证明，用他智慧的眼光观察整个世界的动态，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还是给我们证明了这一切。他用他的智慧来给我们这样的判断，一切都是虚空，使灵忧伤。不管你怎样的寻找智慧，就是你有了很多的智慧，你就有很多的偿还；就是你加增了知识，你也就加增了忧伤。今天所罗门让我们知道，他不只是眼光差看来替我们分析这都是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作家，所有的广播电台的评论员，所有的小说家，所有的评论家，都只是用他们的智慧去观察世界上的动态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给我们做了一些结论。所以有可能我们都会对这些评论产生质疑，去挑战他们。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只是你的观察。所以所罗门也知道，如果他单凭着这些来说服你还是不够的，所以他今天告诉我们，他展示了自己，去审视了且所有的一切，从整个世界他去审视，去寻找快乐，亲身的去经历这些，甚至他随着世界上的人所寻求的，他也进入了这狂妄跟愚昧的行为去展示，他得到了所有这些的一切，他展示了所有的一切以后，他告诉我们虚空，这些都是虚空的，使我的灵魂忧伤。所以你不可能说你自己没经历，你怎么知道？所罗门今天告诉我们，他亲身的去经历了这些，所以他是凭着他一生的经历来给我们这样的结论：虚空，虚空的虚空，这都是虚空的，使灵忧伤。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听听 所罗门的经历跟赏识给我们的结论更有力量，更加有效力。让我们专心的来听他的经历跟他的教导。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继续的求神特别的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帮助神的儿女，来帮助那些在痛苦忧伤中的人，求神来安慰我们。好，我们继续的低头祷告。阿们。赏赐了人间喜乐荣华富贵权势以后，他给我们的结论，借都是虚空，使灵忧伤。好，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教导。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所罗门的开始，他有很好的教导，因为他的父亲是寻求神心意、神所安立的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一生的经历也能够帮助教导他儿子们他所犯的错误，他所经历的神的教导，他所犯的罪所带给他的痛苦跟忧伤。大卫怎样教导他的儿子们，最重要的是怎样遵循神的命令，跟随神的脚步，寻求神的旨意，顺从神的教导。所以所罗门从小就有这样属灵的教导，所以他懂得向神求，神给他这样的应许，不管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所罗门不求世界上的富贵，不求世界上的享受，他只求神给他智慧。所以所罗门的开始，他有了神给他的智慧，他凭着公平正直、公义来治理以色列的国度。所以神也特别的祝福所罗门。大卫王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征战，手里流了那么多外邦人的血，神赐给所罗门太平盛世，所罗门享受了大卫王所没享受的太平。所以所罗门因听从神的教导来治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变成了最繁荣、最强盛的帝国。在那个时候，所罗门开始为神建造圣殿，为自己建造皇宫，以色列的兴旺传遍了周围市井，大家都羡慕 所罗门所达到的辉煌跟成就，都莫名的来耶路撒冷，亲眼呢又来观看神的国度，神治理所得到的成果有多么的辉煌。所以那个时候，所罗门王都是受到各国的敬仰，所以不止这样，各个周围的国家都来巴结他，又跟以色列交好，不只是把很多贵重的物品，像帛幣、金银财宝都来献给他。所以在所罗门开始治理以色列国，那金银财宝是滚滚而来，他的银库里面充满了财富，所罗门也成了最富有的人。所以今天所罗门展示到了这些荣华跟富贵，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们，如果单单只是凭着这些他的经历所得来的，可能不能说服你，你没有闪示到痛苦，你连打战的经历可能都没多少，没打过什么战争，那么你不懂得人间的穷苦，我们人间百姓所经历的困难，你教导我们有什么用？你自己都没反思过，你都没经历过，你只是评论空口说话有什么用？但是今天所罗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反思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因为他这种的开化，他这种的展示，今天我们看到也导致了他犯了很多罪，他娶了那么多的妻子，甚至外邦的女子呀。所以今天让我们也看到所罗门也往这种狂妄的去寻求这世界上的娱乐人类，不管是外邦人以色列人所寻求的，他都经历了。所以他今天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开始。他说我心里对我自己的灵魂这么说话，他说来吧，我以喜乐来试试你。好，开始所罗门在顺从神的教导，他真的得到了那种的平安跟喜乐，但是他没经历太多的苦难，他没经历这些人所追求的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他这里对他自己的心里说，我现在以喜乐来试试你我要去展示我还没有展示过的外人世界上的人所寻求的喜乐， 我现在又赏赐这些喜乐，来试一试你心灵的需求。所以他说我去赏赐了呀，以喜乐来试一下，世界上的喜乐来试一下我灵魂的需求，去赏赐外面的东西。所以他说既好让你享福，所以我们人的愚昧呀，你所拥有的快乐你不知道，在神的教导之下顺从神的话语，顺从父母的教导，就像 小孩子呀，你在父母的保护之下，父母的教导之下，你不去换这些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们所犯的罪呀，他们怎样展示各种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你的父母保护你，不让你去看这些肮脏污秽的这些东西，不让你去展示世界上这些呀娱乐犯罪的东西呀，你得到了保护，你在里面所得到的幸福你不知足，你不感到满足，你想要试一试呀，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们他们是那样的自由，他们可以随便吃随便买随便展示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没展示到，所以我也要去试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滋味。所以所罗门说我也出去呀，去展示这些他认为是喜乐的东西，来试一试一试。所以糟糕了呀，他真的去试了。那么他说当然他去试的目的是说让你享福，享受这些你以前没有的，在你父母保护之下禁止你所做的，你认为你失去了什么，你认为你没有他们那样的幸福，所以你也去试了，你大胆的去展示了呀，你以为这是享福。所罗门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是愿让这样的喜乐让你的灵魂呀，让你心里面得到享福，但是他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那不是享福，他告诉我们这也是谁知道呀，你没去试所以你不知道，所以你去试了这也是虚空的，完全是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他真的出去了呀，从他保护的范围遵循神的命令呀，活在神的教导之下呀，他不能做这些外邦人所做的，不能做他的同僚们这些将军们那三妻四妾呀，他说我没闪事，所以他也出去像他们一样开始那三妻四妾了呀，所以呀他也去闪事了，他结果他才知道这都是虚空的。所以可能作为小孩子们，你以为父母的保护之下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这个，你以为别人比你幸福呀，那么你也照着他们去做了之后，你才知道这是虚空的，这带给你的只是让你更加的忧伤，让你更加的痛苦，罪所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跟忧伤。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我说到喜笑那就是狂妄，说到喜乐有什么功效呢？好，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愚昧，我们认为这些人犯罪呀，他们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 呀，嘻哈哈的那种的快乐，所以你也想展示一下。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人去卡拉 OK， 这些人开什么 birthday party， 这些人开什么跳舞啦、喜乐啦，呀，去逛这些游乐场啦，去那种的狂欢啦，去嬉笑啦，认为这样的嬉笑是快乐的、狂欢的。所以你去参加这些卡拉 OK 这些 party 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跳，他们是怎么笑，他们怎么闹呀，嘻哩哈啦的把整个周围的都闹得连睡觉都不能睡了呀，这些人的笑声是那样的大，所以你认为他们很快乐，所以你也去展示了。所以所罗门说呀，其实他去展示了，他知道这些嬉笑是狂妄愚蠢呀，这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喜乐。你以为这些去参加这些卡拉 OK， 这些去狂妄的去跳舞，大声的去喜笑，你认为他们笑的那么大声，他真的很快乐吗？他只是掩盖他自己的愚昧，他解决不了这些东西，根本满足不了他的灵魂的需要。他嘻哩哈啦的笑了一个晚上，回来了累了，倒了下去的时候是那样的痛苦，是那样的悲伤，是那样的虚空。那暂时的东西突然间都没了，消失了，他真的喜乐吗？没有，他回来了，只是感到后悔，因为往往的这些东西会让你犯罪，所以在里面的场所什么罪都犯出来了，结果回来了懊悔了，甚至有的女孩子自杀了呀，因为当你喜笑狂妄呀，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呀，这其实他展示了，他知道这是狂妄的东西，虚假的东西，暂时的这种的狂妄解决不了你灵魂的需求呀。所以说到喜乐，这样所带给你的喜乐有什么功效呢？你那几个小时的狂妄那种的欢乐得到的功效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你的痛苦、你的愁烦、你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记住呀，不要试着呀去做这一些对你灵魂无益的东西，只能够伤害你，只能够引诱你去犯更多的罪，让你后悔，让你痛悔一生你所犯的错误。好，我们继续的看第三节，我心里寻找如何愿酒使我的肉体失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志愚昧，等我看明人的儿子们在天下一生单行何事为美。所罗门试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他说我是心里去寻找，我不是愚昧的，我不是冲动的，我是真心诚意的，从心里面。他也告诉我们，我心灵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去寻找这些东西。我们世界上的人不像他那样，我们是无知的去寻找，我们没有智慧的，我们根本不懂得控制我们自己去寻找，我们是没有节制的把我们放在试探中。但是所罗门不一样，他说 我虽然愿脚、愿四脚、愿酒来使我的肉体试探。其实这里酒不是单单的是酒，是宴乐，吃喝玩乐呀，吃啊愿酒啦，来这样的来欢乐。所以所罗门也试着愿这样的欢乐，吃喝玩乐喝酒来使自己的身体试探。但是他告诉我们，他不是没有节制，他不是狂妄的愚昧的去做这些东西。他说，我心却能以智慧来引导我，又如何持志愚昧。他说，我不会像他们那样无知，那样的去喝，就把自己喝的呀呀烂醉于泥，自己喝的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到处倒。他说，我是以愿智慧来引导我，让我此志停止，不要进入愚昧。所以他是有节制的去审视呀呀，他是想审视一下，让他的肉体能够得到试探。但我看明人的儿子们在天下一生单行何事为美。所以呢，虽然他跟随着所有天下的儿女们，看他那样狂妄的去追求这世界上的喜乐呀，他也去想去观察去看看这整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所寻求的这世界上的东西，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狂妄的去追求。他也想知道一个一个的去试，哪一个是美的，他可以接受的，何以为美。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当所罗门把自己放入试探中，他以为他能够用他的智慧，他能够节制的去审视，结果怎么样？他也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罪，因着这些的娱乐，甚至他连外邦的女孩子都娶了，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明白，你不要以为你有节制，你不会越过那界限。其实人的节制是有限的，这些东西一旦你进去了，你就会越陷越深呀，你会跌入越深越加的痛苦。所以这里所罗门的经历也在提醒我们呀，不要跟着世界走，不要以为他们做什么你都试着去辨别哪一个是美好的，你可以接纳呀，不要把自己放入试探中呀，结果呀会导致你也跟着他们犯罪，也陷入各种的痛苦，各种的悲伤。所罗门结果家庭的这种的纷争，家庭的这种那么多的妻子，那么多的妾所带给他的烦恼痛苦数不胜数。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好，他说，不止这样，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花园和果园，在其中栽种各种各样的果木树呀，挖造水池，用泥要浇灌嫩小的树木。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所罗门的经历呀。所以他很富有，他是以色列的王，大卫留给他整个国度， 留给他那么多，预备那么多的金银这些材料，让他来建造神的圣殿呀。虽然所罗门开始造了神的圣殿，但是不止这样，他也为着自己呀重大工程呀，那么他开始建造皇宫，建造各种各样辉煌的建筑物在耶路撒冷。不止在为他自己所建造的皇宫，他有那么多的妻子。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呀，什么宫什么什么宫呀，大的住什么宫，小的第二住什么宫，所以他 就建造了更多的房屋，更多的皇宫的这种建筑物呀，所以他就动了大工程，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房屋，也栽种了为自己皇宫，栽种了葡萄园呀，建造了花园，不只是葡萄园呀，能够供给他所需要的葡萄酒来满足他的享受。不止这样，他还建造了花园呀呀。那么可能我们也知道呀，皇宫的花园呀，他建造的有多么的美丽呀，多么的好看呀，各种各样的花呀，千奇古怪，各种的美丽的花朵都有。不止这样，不止单单的是花园来享受，还种了很多的果园来供给他呀所需要的这些 好吃的果汁，然后在其中栽种了 各样的果木室来点缀整个花园，享受那种花园的皇宫的美丽呀跟荣华。好，我们继续的看，他还修造了挖造了水池呀，所以皇宫里面当然也挖造了各种各样的水池，碰水池，各种的水池，这水池也能够用来油灌那些果园花园里面的这些树木，他都做的。所以他动了这么大的工程呀，就是为了满足他呀这种的像呀外邦人的这种皇帝所享受的那种的荣华富贵，他都享受到了。所以所罗门的宫殿，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呀，他也看到了所罗门所建的宫殿的辉煌呀，简直是他所听到的呀还不止走过一半呀，有多辉煌多羡慕呀。所以所罗门那个时代他的大工程所带给周围四国所影响的各国的影响力有那么的大，大家都羡慕以色列啊，让所罗门来治理有多么的辉煌，所罗门所拥有的皇宫跟他的花园呀、果园，各种各样的呀，这种他所建造出来大工程呀，所带给他的这种的荣华跟富贵呀。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看第七节，所罗门说：“我买了男仆和女仆，也有生在家中的，又有许多大小的牲畜，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人所有的。”好，你娶了那么多妻子呀，建立了那么多的宫院呀，现在他又去招了买了那么多的男仆跟女仆，那么多院人在皇宫里面去侍奉他们呀呀，有那么多男仆跟女仆，还有生在他家中的， 呀，这些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是属于他的，变成了他的仆人，他的 儿女仆人了，就属于他的了呀，一生要跟他做奴隶了呀。不止这样，他也有许多的大小的生池，所罗门不止单单的围绝享受，他也大做生意呀，养了很多的生池，所以所罗门的富有是不可限量的呀。他的大大小小的生池，因为他雇了那么多月人呀，所以让他们来做生意呀，去养这些各种各样的生池。所以他告诉我们，他所拥有的生池胜过所有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所以他就让我们知道，所罗门所拥有的超过所有以色列人以前所拥有的，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生池有多少，所罗门所拥有的胜过以前。如果在耶路撒冷没有的话，不用说这些邻近的国家了，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最强盛的帝国。那么我们想想看，所罗门的荣华富贵，所罗门所拥有的财富，所罗门所拥有的生池数不胜数，超过所有人，他是全世界第一富有的人，跟我们今天的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来比起来，他是最富有的，整个世界那个时代他排第一，因为他胜过他所拥有的生殖，胜过所有的人，所以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好，我们继续的看，他说，我又为我自己持是金银啊，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好，听到了吗？他不只拥有这些辉煌的建筑物呀，他也拥有了那么多的生池，然后他也积累了那么多的金银呀，所以他的金银，你去他的银库、金库去看的话呀，数不胜数呀。所以他的金银有多少呀？他说不止这样，他自己积累了那么多金银，你做那么多生意，你养了那么多的生子，你有那么多的乐人，而且他还有那样的特权，君王的财宝，他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君王，所以大家都来献他呀，来贡献呀，向他去呀贡献纳贡呀，所以这些人把他自己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所以他作为君王所得到的，从各国所送给的这些财宝，再加起来那就不可思议了。还有从各省的财宝呀，听见了吗？我们也知道各个省份呀，都要向他纳税，都要把所收到的税款向人民所收到的呀，他们所做的生意所积累的这些税钱，通通的来向他去交纳。所以所罗门的财富呀，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他拥有了全天下那个时候最多的财富。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人的儿子所喜爱的物，就如乐器和所有的种类。好，不止这样，作为皇帝不只要招待各国的使者、各国的君王来拜访他，而且皇帝也要供给 各个臣仆们的这种的宴乐，所以他就请了很多这些唱歌的男女呀，来为他唱歌跳舞，来给他宴乐呀。他说我人儿子们所喜爱的物，他们这些人玩什么游戏呀，玩什么戏剧，玩那个呀，各种的跳舞，各种的把戏，各种的欢乐都搬到皇宫里来呀。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的乐器呀，各种各样种类的那种的欢乐的，这种人间所拥有的都把他带到宫里来呀，所以说享尽了这些宴乐。所以让我们懂得所罗门所展示的呀，他不只是前面第一章，他是凭着他自己的论点，他是凭着他自己的观察整个世界的动态给你的结论。今天他是让你知道这些我都展示过的。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第九节，他说这样我就路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乃然全流。记住今天所罗门告诉我们的，这样的话他拥有了那么多的皇宫，那么多辉煌的建筑，他也请了那么多的男仆跟女仆，他养了那么多的生子，做了那么大的生意，胜过所有以前的人，他也为自己积累了那么多的金银和君王的他所拥有的财宝和各省献给他的财宝，还有所有这些男女们的宴乐，通通的都享尽了在皇宫里面。所以这样他说我就路见昌盛，所以越多的国家给他献祭来送福，他生意做得越大，所以他就路见昌盛，越来越富有，胜过所有以前的人。所以他是少富，没有人胜过他，他是全天下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好，但是他告诉我们，我的智慧能拦全流，虽然他展示了这么多，他得到了这么多，但是他还是最有智慧的王，他是有智慧的。神特别的祝福他，开始的时候给他的智慧还是存留的，所以他还能够辨别判断，所以他所做的还是有一点限制，因为他有智慧来节制来控制。好，不像世界上的人有钱了就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平衡，什么坏事都做了，三七二十一什么都不管了。但是所罗门告诉我们，他的智慧乃就全流，所以他不是狂妄到无可教诱救诱呀。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节，还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们的，我心所喜悦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今天从这一切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因为他把自己开放去展示这些东西，结果 们也知道他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他犯他也带给他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愁烦，就是因为这一节他虽然能有智慧，但是他把自己超越了。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还我眼睛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们。听到了吗？他眼睛所想求的，想要的，只要我眼睛看到了，想要了，这个女孩子不管是外邦人，只要我眼睛觉得她美丽，只要我想要她，我没有留下不给他们的，不给他眼睛所求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你做王，你会请了那么多的唱歌的男女来跳，来替你献舞，各种呢呀来献美女，借种呢来诱惑你，所以他眼睛想求的，他说我没有不给他们的，留下不给他们，我眼睛看到我想要的通通给。所以为什么他会娶那么多的妻妾，会犯那么多的罪？他说，我心所喜乐的，我没有禁止不去享受。听到了吗？这个问题就大了。他心里所喜悦的东西，他没有禁止，就是得罪神，就是犯罪，他没有禁止，所以他不禁止不去享受，所以这就糟糕了。所以千万千万，所罗门的经历来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入试探中。这是所罗门最后会这样的败坏，最后他的国度会被分散，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刑罚，就是因为他这里说，还我眼睛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们的，还我心里所喜悦的，我没有禁止不去享受，因我的心为这一切所劳碌的快乐。所以他是很劳碌，他是做了那么多的生意，他又治理那么多的人，所以他真的很劳碌很忙，但是他唯留在劳碌中来享受，没有禁止他眼睛所求的，他心里所喜悦的，没有任何的禁止。他认为他在劳碌中又得见了快乐，这就是我劳碌中所得到的份，所以他认为这是他所应得的，所以就糟糕了。所以他经历了这么多，他自己赏识了这么多，他得到了这么多荣华富贵，享尽了他世界上的人所想认为享受的喜乐，他都赏识过了。最后他给了我们的结论，他说，后来他老了，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使灵忧伤，在太阳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他经历了这些以后，年老的时候，他去查看他早所经营的这一切事情，前面所写的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多的大功臣，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多的宴乐， 或他劳碌所成的功，得到的功效，得到的结果，得到的权势，得到的辉煌，他说谁知道，都是虚空的。一切他阐释过了，给他的只是忧伤痛苦，往回看最后都成了虚空，虚空的 虚空，只是让他的灵魂更加的忧伤。在太阳之下，所有的成就，所有的财富，他所得到的一切毫无益处，对他的灵魂，他说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没需要去阐释。他今天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喜乐，绝对满足不了你心灵的需要，灵魂的需求，绝对得不到满足。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有这么一位，那样有一位最有智慧、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人，而且他自己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他让你知道不要学他，没需要阐释，到头来这一切都是虚空的，绝对解决不了你灵魂的忧愁，你灵魂的问题，你灵魂的痛苦，你所有的忧伤，绝对解决不了。你的忧伤，你的痛苦，最所带给你的，世界上任何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解决你现有的忧伤跟痛苦。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不管你在世界上的成就有多大，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你的灵魂根本得不到满足。他今天给你这样的结论，他阐释过了，都是虚空的，所带给你的只是让你的灵魂更加的忧伤。所以你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你所需要的是真正属灵的喜乐跟平安，这个只有耶稣基督能给你，只有他能够满足你。有了他，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我们所有的烦恼，我们所有的痛苦愁烦，都会一刃而解。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所拥有的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是所罗门的忠告，这是我们的经历，所有得救的人给你的见证。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你，解决你现在的痛苦、忧伤跟患难。求神来帮助你，让你认识的这一点，所罗门他经历过了，阐释过了，所以他劝告你，都是虚空，只能够让你的灵魂更加忧伤。求神教导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求神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帮助你去思考。